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查考约伯的生平，讲到神准许撒旦试探约伯，这次我们要继续看撒旦怎么样在神的许可下继续的试探约伯，并要抵使他离弃耶和华不可。好，请打开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跟随查克老师仔细的看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从中呢得到属灵的喂养。对了，弟兄姐妹，您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有什么感受或者想法吗？请您随时来信和我分享，我们互相交流。您的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好了，我们今天开始查考约伯记的第二章，我们再去看看天上的景象。约伯记第二章的第一节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我要说一说撒旦。这个家伙呢，有很多恬不知耻的要求或者是辩解。我的意思是，进去站在神的面前，赶到神的跟前，那就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约伯记第二章的第二节，耶和华问撒旦说，嘿，你从哪里来？好像神什么也不知道似的。撒旦回答说，啊，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约伯记第二章的第二和第三节。撒旦提出关于约伯的第一个论点呢是错误的，那么他又有了第二套论点。在第二套论点里呢，撒旦展示出他对人性具有奸诈的认识。因为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人最最强烈最基本的本能呢就是自我防卫。撒旦也知道这一点是正确的。约伯记第二章的第四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限制我攻击他，不准我伤害他。如果你让我攻击他，他一定会当面咒诅你。因此神说，好吧，你可以伸手害他，但要保留他的性命。神呢，再次约束了，也限制了撒旦的攻击范围。我相信神确实会限制撒旦的攻击范围。圣经说，神不会让你受试探过于所能承担的。撒旦呢，不得随其所愿。但是神说，好吧，你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采取行动。就我个人来说呢，神给撒旦的范围呢，觉得太大了。我真希望神一下子就把撒旦装在罐子里，把它扔到外太空去。但是尽管如此，撒旦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呀，因为神约束了他，也限制了撒旦的攻击范围。现在问题是，如果神确实控制撒旦，那么为什么神不把撒旦装在罐子里，抛到九霄云外去呢？如果有一天神要把撒旦和他的爪牙扔到外面的黑暗里，就是圣经称之为 Gehenna 的地方， 那么神现在为什么不那么做呢？省得我们受那么多的痛苦啊。神为什么还要给撒旦那么多的自由，让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呢？为什么神允许他进入伊甸园？为什么神允许他能够任意的攻击我们？这一切呢，都包含在神为什么要创造你这一个问题里面。神创造你，目的呢，是要让神自己有一个爱的对象，并且他要从我们得着爱。一个有意义的爱呢，一定要出于一个自由的意志。你不能是个机械人，你非得有个自由意志不可，而且呢，要有选择的能力，使得你对神的爱真的能够成为有意义的爱。因此呢，神就给了我们选择的能力，而且有自由意志。但是除非我们有可以选择的东西，否则嘛，那些都变得毫无价值了。有选择的能力，却没有东西让你去选择，那样呢，尽管有了选择能力，也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呢，神不仅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选择的能力，他还必须给我们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神允许撒旦背叛，神允许撒旦来到人的面前，给了人另一个选择。这样，如果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了爱神，那么神就知道，这个选择呢，是打从内心而做出的，而且呢，是有意义的。那么神就能从我们所表现的有意义的爱当中得到了赞美和荣耀。人怀着侥幸的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可能会让神失望，可能会心碎，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然而神确实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总会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得着这些人的宝贵的爱，神就允许人有自由选择权，因为他知道会有许多人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是呢，他也知道有许多人会选择爱他，向他表达真正的爱意，而他呢，就会跟这些选择认识他、跟随他，并且爱他的人，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爱的关系，并且与他们相交。今天这个选择呢，还在这儿呢。撒旦也在做工，他煽动你去做出另一个选择，但是事实上，你却拒绝了魔鬼，抗拒了那些试探、引诱、诱惑等等，以及撒旦试图放置在你生命中的其他的事物，想引诱你离弃神，离开神的道和神的律法，去随从肉体的邪情私欲。事实上，你已经抵挡了那些试探，你还是爱神，还是与信徒一起聚集敬拜神，一起唱诗，向神表达你的爱和赞美，而且呢，你花时间默想神的话，与神相交。这种与神的团契相交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神知道你可以不这么做，但是你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发自于内心。所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神创造了人，也允许这所有的混乱存在，至少为的是在如此的光景中，仍然有一些人能够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来爱他， 你可以不必爱神，也不一定要侍奉神。我们都面对着很多难以抗拒的选择，但是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当人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神就会得到尊崇。撒旦呢，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神把它放在特定的限制底下，而这些个限制呢还存在。不过约伯现在全身长满了毒疮，在流着脓，他呢就拿一块碎瓦片刮自己的身体，极其痛苦，浑身发臭，令人作呕，郁郁寡欢。他呢坐在炉灰中，因为他全身都受到这种类似于葡萄球菌感染而极度的痛苦，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坐下或者躺在什么地方。他的妻子靠近他，闻到身上那股臭味，看到他这个人受的痛楚和痛苦被剥夺到如此可怜的地步，就对她丈夫说：哎，你就算了吧，为什么不咒诅神死了算了？这话是出自一个爱她的人。她看见丈夫受到这么巨大的痛苦，就说：约伯呀，我不忍心看到你这个样子，你就算了吧，放弃吧，为什么不咒诅神呢？死了算了。约伯记第二章第十和十一节说，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看见他的时候认不出是他，震惊的放声大哭啊，撕裂衣服啊，坐在地上哭泣。约伯记第二章十三节说，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最后约伯终于开腔了，约伯开始咒诅他的生日。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说，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请注意啊，他不是咒诅神，而是咒诅自己的生日。约伯记第三章第三到第六节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你留意到他不断重复使用黑暗、幽暗等等的字眼，这是希伯来诗。诗里面所重复的用词呢，强化了一种思想和意念。约伯记第三章七到十一节说，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为什么我不胎死腹中呢？约伯记第三章十一到十六节，约伯继续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 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为什么我不死了算了呢？那样我就早已经安息了，不必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了。约伯记第三章17-26节，约伯又说，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首先我要指出，你呢不可以从约伯在痛苦中所说的言论发展出圣经的教义，因为这像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的异端，他们呢就是从约伯的这些言论中发展出所谓的灵魂沉睡的教义。请您要记住，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啊，这都是约伯在说话，他是哭诉自己痛苦的经历，这些呢并不是神所感动他哭喊出来的真理，这些话呢只是表明他努力的去理解神和神的作为。实际上约伯是在挑战神，他问说，神呢为什么让我活着呢？为什么我不一出母胎就死掉啊？你呢千万不能把约伯在这里所谈论的死亡的话当成是真实的，以为啊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以为人死了呢就安息和平安了等等，你不能把这些言论当作是圣经的教义。是因为到约伯记的第38章那里啊，就证实了其中的原因，因为在人费尽了心思去弄清楚究竟是为什么而徒劳无功之后呢，神最后呢终于显现出来了。在约伯记第38章那里，神开始与约伯说话，开始问约伯。首先第一个问题在约伯记的第38章2节，神问约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约伯记所表达的言论是约伯那个时代最渊博的知识，是关于当时的人和智者的哲学论点，但是神却斥责他们的论断为无知的言语。真的，他们的确是无知啊，他们没有真正的知识去支援所有的言论，更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事情的内幕真相。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接着在38章17节，神问约伯，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好，约伯，你一直在说，哎呀，我希望自己死了，这样呢一切就一了百了了，再也没有痛苦，没有麻烦了，大家都得到安息了。神说，等一等，你进过死亡的门槛吗？你知道那里是怎么样的吗？约伯， 你要知道，你说的都是无知的言语，你说的是自己不知道的事，你根本就没有到过那里，你不知道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推论出人死后到底会怎么样的教义，你就不能引用约伯的言论，或者所罗门在传道书里所说的话，甚至诗篇所说的都不能引用，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些人所谈论的是他们不清楚的事，他们不过是在那里表达人的意见、想法，以及人的智慧和有限的知识而已。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死后的情况，那么你最好去读主耶稣的话。谁能比耶稣更清楚呢？如果你想要推论出人死后的光景的教义呢，必须读耶稣的话，或者是读新约中圣灵所默示的话。神责备约伯，因为他对死亡一无所知，却在高谈阔论。约伯呢，谈他想象中死后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说，你错了。今天呢，有些受祝福却是被误导的圣徒们，他们和索法、比勒达和以利法一样无知，因为他们抓住约伯宣告的话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就说，哎，这就是约伯的问题了，他没有信心啊，一直在怕这些事会临到。话说了出来，那就会应验在你身上了。结果呢，这些事真的临到了。如果他有足够的信心，这些事呢就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了。但是这样来引用这段圣经完全是愚蠢的，是不合乎圣经的解释。那些说，啊，你知道吗？因为啊，你惧怕这件事，所以它就发生在你身上，等等的人呢，是愚昧的，那是不对的。你可以看看大卫的例子。大卫说，我知道有一天扫罗会杀我。大卫啊，那是反面的忏悔，话说了出来就会应验在你身上了吗？不，扫罗没有杀大卫，你不用担心自己说了什么反面的忏悔话。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会查考约伯记的第四章，请您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到接踵而来的争辩的开端，请记得下次继续收听，看这件事情怎么样发展下去。查克老师，约伯记记载了许多属灵的征战，今天这类的属灵征战还存在吗？
当然相信我们不是跟属肉体和血气的在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和在高地的邪灵征战。是的，属灵的征战还在继续，而在幕后正在进行着一场巨大的属灵征战。
谢谢查克老师提出的看法。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节目的信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与我们联系。好，下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查考有关以利法的第一次讲话，看他怎么样指控约伯，欢迎您到时留意收听。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